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德法与同化法》，译文，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6号。德法与同化法，译文。第一部分，修炼初期，学法不得法。开始修炼的最初几年，我对学法并没有真正的认识。我明白要坚持多读法，就像师父在各种法会上多次讲过的那样。直到多次读转法轮到一定程度，我才意识到我只是在表面上学法，而不是通过记忆和背诵的方式来得法。我没有能够坚持静心学法，似乎我读转法轮时放下书的那一刻只悟到了低层法理，仅是一种表面上约束心性的方法，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。所以尽管我每天连续几个小时的读法，但我仍然没有真正的修炼。第二部分，世尊慈悲，启悟我背法。由于我悟性低，师父慈悲安排我读了很多明慧修炼交流文章，都谈到背法的体会。我开始背法，让自己尽量同化于法中。我在深夜读了很多文章，吸取各种想法，最终形成自己的背法方式。我钦佩那些修炼者，虽然他们来自不同民族，但都能熟练地将法熟记于心。我知道自己也能做到。第一次尝试背《论语》是在很多年前，后来虽然背下来了，我却再次迷失在常人的大染缸中，不能自拔。我在工作中追求利益，追求舒适的生活，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修炼，过了很多年。一想到迷失在日常社会中，而不是把自己当作大法修炼者，我就感到害怕。我内心深处知道，自己没有全力以赴的修炼是不对的，但我也没有完全放弃修炼。我的本质尚存，只是被各种执着所掩盖。第三部分，决定真正修炼。多年后，我终于决定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中，真正修心。我知道，如果始终如一地投入时间和精力，我的努力不会白费，我的付出会取得丰硕的成果。关于德法与同化法的过程，以下是我的领悟。一，背法就是德法的过程。得到一词，就是获取某样事物的行为之意。这种行为与法的关系是什么？这涉及到实际的记忆过程。多次主动尝试背法，直到头脑什么也不想，处于平静的状态，句子、段落或章节等内容在思想中扎下根。那么，同化是什么？是彻底吸收和理解的过程，是先得到，然后同化。背诵时多次重复，在提高心性和悟性的过程中，法给你显现出来，你才能得法。同化法是持续的过程，没有限制或结束。得法是生命真正能够获得法，成为法的一份子。得法并同化法，让使我们对法有深入的了解，增强对法的理解和记忆能力，从而指导我们修炼，让生命真正获得法，融于法中。遇到任何矛盾和问题时，一个人能够条件反射般自然地想起法中的教导，不断地提高心性，并通过修炼中师父安排的考验，就能够提高修炼的层次。二，融于法中的修炼经历。在学法的过程中，我经历过一种融于法中的状态。我的思想处于一种喜悦的状态，是纯净的，没有掺杂任何人的逻辑因素。每当我盘腿身体端正的背法时， 我都会体验到身体被光和能量包围着，主要是在脊柱的中部。我不确定是公柱长公还是身体处于进化状态，这并不重要，但这证实我走在正确的路上，并鼓励我继续前行。虽然仍在背法初期，刚刚背完论语，很快就要开始背第一讲了，但我期待着能把转法轮的全部内容都背下来。我计划每天都能背诵转法轮的一部分。谢谢您的阅读，这篇文章是我发自内心写就的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请指出。何时？一个西人学员的经历，译文。在一次急诊后，我住进了加护病房，我的大脑供血不足，当时的我记不起法轮大法和师父了。随后的一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仰望天花板时，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、闪耀的空间，星星和行星在其中运动。从远处出现了法轮大法的字样，用明亮的罗马字母书写着，这些字逐渐变大，随着他们的接近，然后停留在我面前一段时间，让我记起了法轮大法和师父。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谢谢师父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《珍惜修炼机缘，抓紧时间实修》，译文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7日。我走入大法修炼已有20年，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提笔写下自己的修炼历程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结缘得法。回想过往，我发现自己能得大法实属不易，一切看起来很偶然。在一次专业资格考试后，我在机场偶然读到一本关于灵媒的书，我立刻被吸引住了。后来我读了这个作者所有的书，并继续阅读各个时代的预言家，包括睡着的预言家爱德加·凯西的故事。我从小就被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的谎言，上面的这个经历似乎让我为修炼做好准备，对那些伴随我成长的所谓科学提出质疑，并消除从孩童时期就形成的观念。我要感谢祖母，她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在我上学之前他就教我读书。我们有一个大篮子，里面装满了书，从中国的经典小说到各国的译著，法国的、英国的、俄国的。我当时读了好多书，只要手头有一本书，我便心满意足。虽然那时我没有什么生活经验，但通过读书间接地学到很多知识。由于父亲被贴上右翼分子的标签，所以我们一直遭受歧视，邻居家的孩子也不跟我和兄弟一起玩，祖母轻易不让我出门，因为我患有贫血且严重营养不良，每次摔倒都会骨折。我很早就读过大纪元报纸，法轮大法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在网上搜索并订购了教功带，并开始自学。几个星期后，我突然很想去找当地的同修，结果真的找到了，他们很惊讶地看到我已经会练功了。2004年我开始修炼，学法几个月后，我才终于明白大法是什么。我听师父讲法，那时还是合适磁带，师父讲法结束后，磁带继续播放学员的修炼体会。 有个学员说，他不再为自己没有出生在2000多年前而后悔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修炼，不仅仅是为了祛病健身，通过学法，我开始明白更多。在这些年的修炼中，我也体会到，在我修炼之前，师父就一直看护着我，在看似无望之际，总有人在关键时刻为你打开一扇窗或一扇门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人们把这归功于运气和机会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就不这样想了。第二部分，师父为我净化身体。修炼前，我患有季节性过敏症，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有多么的痛苦。我的过敏症状包括失眠、呼吸困难、头晕和疲劳。最初过敏只发生在9月份，几年后4月份也会过敏了。可怕的是药物对我不起作用，我必须每天针灸才能躺下睡觉。第一次打坐时，我不停地流鼻涕，于是我放了一块大毛巾接鼻涕。神奇的是，困扰我7年多的过敏，在我开始修炼的第一年就消失了。有一次，我与同修去曼哈顿参加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酷刑展，短短2个小时的路程，我就吐了。一下飞机，我感觉自己身体发飘，双腿发软。当天晚上，我发起了高烧，头痛欲裂。我们和6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同修住在一套公寓里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完全康复了，起床发正念，和大家一起练功，然后就去了曼哈顿。从那天起，曾经困扰我的晕车和头痛的毛病都不翼而飞。这些年来，我还是会时不时地经历病夜关，但通常发生在下班或周末的时候，主要是头痛、身体疼痛或发烧，但持续时间很短，从来不影响工作。当我做完一个大项目后，也会经历身体的大清理，高烧、全身疼痛、卡痰，就像抽了几十年烟的人一样。大法修炼的消业方式真是神奇。第三部分，修炼路上显神迹。我的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是结合在一起的，我一修炼就开始参与正法项目。我相信通过每天练功和学法，在法中熔炼自己并投入到大法项目中时，我所走的每一步都融入了师父的启迪、引导、保护和点化。在此我想分享几个例子。一、完美的尺寸。我们当地的同修想制作一个大法书籍模型，在游行时向观众展示。同修们完成后，还需要我打印中英双语的标题。我试着用自己的一台打印机和工作中的一台大打印机打印，但我尽了最大努力，打印出的字体仍然太小。我去了文具店打印，试了几次，然后选择一个尺寸。当我将文字粘贴到道具上时，发现尺寸刚刚好，一切都很完美。这是师父在帮我，因为模型根本不在我身边，我根本无法估计大小。二，我知道是谁保护我们回到家。早期推广神韵的时候，我和一位同修到附近的州去帮助发演出广告。那天气象部门发出严重暴风雪警告，一大早我们出发，单程3个小时。当发完所有资料后，已是下午4点左右了，天气看起来还不错。我们踏上回家的路，但路上车流缓慢，我决定下车先把油箱加满。此时距离到家还有2.5个小时。一打开车门，我差点摔倒， 湿的地面已经结成冰，车外温度急剧下降。加满油后，同修接替我开车，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卡车司机。这时我才弄明白为什么车流速度这么慢，每个人都开得格外小心。但即便如此，每一到两英里，我们就看到有汽车被迫停在路边，就连警车也开得很慢，试图救援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花了4个小时才到家。周末剩下的时间，我们没有出门，直到周一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发现，车的油箱竟然还是满的。我顿时泪流满面，给同修打电话说，我知道是谁保护我们回到家的了。三，请将我们列入你的名单。关于推广神运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精进经文中说，师父让做主流社会，那你们就用正念在主流社会做，就一定会成。在我们城市筹办神运的时候，我和同修们除了出去贴海报，还在思考如何接触主流社会。初期我们有点笨拙，我收集了顶级律师事务所的信息，将这些信息放入文档中，印成标签，将其放在广告上一一投递。后来表格越来越长，涵盖了大学、医院等信息。虽然工作繁重，但我觉得都很值得，每个标签都是为众生得救铺路的一块砖。后来我帮助另一周举办首场演出，用周末的时间找到排名前25的律师事务所。当我们向不同的公司投递时，我注意到有一些公司并不在我们的名单上，所以我把这些公司加了进来。这时有工作人员向我们走来，大声说，明年请将我们列入你的名单里。我们深受鼓舞，谢谢师父。四，我愿意提供帮助。很多年前，超级碗在我所在的城市举办，各酒店的礼宾部门在市中心开会，我也收到了邀请。因为我刚刚因为推广神运而联系过市旅游局，多么巧合的时机！与会人员分别进行自我介绍，并给出一些建议。我站起来向他们介绍神运这一非凡的演出，并表示很荣幸能够成为当地的推广志愿者之一。我们将为神运的到来做好准备，我们的居民应该欣赏如此高水准的演出。会议结束后，许多酒店的礼宾人员都来拿神运广告，准备在各自的酒店里展示。一位男士走向我，他介绍自己是酒店广告投放的负责人，他说，我愿意提供帮助。我只需要将神运的宣传视频发送给他，他就会在该市及周边的每个酒店房间内每小时定时播放，一直持续4至6星期，而且完全免费。他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在帮助我们这样做。第四部分，珍惜修炼机缘，抓紧时间实修。最近我感觉修炼标准正在不断提高，不仅仅是要做3件事，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，如何提高心性，如何在法上认识法，这决定了一个人真正修炼的如何。我不应该为自己做了多少事或取得什么成就而沾沾自喜。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，当我同化法有救人的心时，师父就在这条路上不断加持支持并点悟我， 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和尊重是我完成使命的前提。我只是有一个助师救人的愿望，实际上一切都是师父做的。虽然修炼没有榜样，但我知道修炼的目标是什么，应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自己。神韵艺术家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们的自律、投入和奉献是我难以企及的。当我疲惫、失望、遇到困难、独自苦苦支撑之时，我就会想起他们。他们每天都经历艰苦的训练，我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最近，我在晨练时特别注意跟随师父的指令做动作。我发现这样做之后，练动功时精力更集中，而且有时间我就会练一小时抱轮，这需要我有更多的决心、意志和冷静的头脑。每次做到时，修炼状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我也尽量让自己在打坐时身体不要靠在东西上，这样我就不会因为太放松而打瞌睡。我不时提醒自己要坐直，我仍在努力中，并会继续这样做。我和同修约好，学法时谁读错了，要互相提醒，这让我们更加关注学的内容，并且几乎每天都习惯性地分享修炼心得。我们要注意一丝一念，不要放任消极情绪，每当它出现时，就要立即指出，不让它滑过去。现在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，一天结束时，用五分钟的时间来评估自己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以及思想念头。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我会记下来以便改正。我们在常人中修炼，平衡好生活、工作和修炼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必须关心家人、同事和同修们，照顾好家人是我的职责。我烹调可口的饭菜，把房间清理干净，安排好所有的事情，不忽视任何细节。这确实需要一些自律才能做到。但如果我把这些事情也看成修炼的一部分，就不难做到了。修炼就是向内找，修自己。我要用修炼的标准去衡量自己。每当我在生活、工作或做大法项目中遇到困难、问题或障碍时，我都会首先问自己，我可以做什么来改变现状吗？我是否应该花一些时间来处理这件事？年复一年，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，我学会了将自己的感受与应该做的事情分开，专注于自己的感受，不仅浪费精力，还影响做事的结果。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，更专注地把它完成好。我是一名大法修炼者，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修炼人，没有寺庙，没有方丈，没有僧侣，我却在真正的修炼中。不等，不靠，不要，用法来衡量，哪些需要做，哪些我能做，如何能做好。正法时期剩下的路，我会继续扎扎实实的修炼，让我们继续精进吧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从祛病健身到慈悲众生》，作者西人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6日。我于2002年即53岁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我在一个无神论、唯科学势力的家庭中长大，从未想过寻求任何更高的智慧或真理。那时一切都合我意，一切都符合我当时的观念， 但是冥冥之中有不为我所知的缘牵，幸亏了这个缘分，还有那时身体出现的病痛，让我得法了。什么吸引了我？是想要摆脱病痛。那时我已经知晓，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体内积累的业力所致，于是我开始修炼大法。也许因为我是因病得法，所以开始修炼后，我历经的考验也都与病业有关。从学生时代我就患有偏头痛，修炼之前每次发作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和呕吐，一旦发作我就无法工作，只能用强效止痛药来缓解。除了偏头痛外，在我开始修炼的几年前，一位医生给我开了一张治疗高血压的处方，让我终身每天服用一粒。开始修炼后，我逐渐地停了药，我完全不再想偏头痛和高血压了。修炼半年后一天，我突然高烧不退，浑身颤抖，家人坚持要叫救护车，我坚决拒绝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什么，常人医院治不好。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，第四天，当所有人还在睡觉时，我早上醒来感觉轻飘飘的，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轻轻触地，感觉好健康，身轻如燕。今天我明白了，那是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净化。如今我75岁了，已经22年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或接受任何治疗了。我第一次读转法轮时，读得很慢，还常常停顿。第一次读并没有太多感觉，同修建议说，继续读，你会理解的。当时同修的话我并不相信，但我相信命运天定，一切早有安排。转法轮这本书让我摆脱了对过去喜欢的其他文学作品的执着，我相信转法轮中的每个字每个词。其实当时并不是什么都不明白，我相信这确实是一部来自天上的法，是通往救赎的天梯。就个人修炼而言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按照大法真善忍原则生活，放下执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断地阅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经文，我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，也意识到身体和思想的净化，让我的道德水准也提高上来了。苏联这个国家深深灌输给我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，在我修炼的成熟过程中，《九瓶共产党》一书首次出版了。通读一遍这本书并不容易，我出现了身体疼痛和其他一些负面感受。同修说，其他同修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是因为处在清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意识到应该告诉我认识的每个人的不仅仅是练功受益，还要有关于中国大陆学员遭受迫害的真相，让人们有机会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。这让我的生活有了意义，于是我把整个生活调整到以此为唯一目的，尽一切可能救度众生。在参与一个大法的国际项目时，我写了几篇文章以纪念某些特别的日子和场合。虽然每篇文章只讲述了某一历史事件，但同时也讲清了真相，谈到了中国学员遭受的迫害及被活摘器官。我还非常重视在单位里讲真相，我是一名接待员，有机会给每个来到我桌前的人讲真相，请他们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。我还在单位里组织了一次揭露迫害的电影放映会。我居住在我们国家的中心地带，所以经常有机会参加许多讲真相活动。我们国家的边境正处在战争中。最近我去了中央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，我进入每一个房间，给伤病和访客分发莲花，并告诉他们，要了解法轮大法，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，这对他们非常重要。我告诉他们，可以通过莲花附带的书签上的链接，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。 感谢慈悲的师父给了我救度众生的机会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